Yee-haw! This is Mike Lurie,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7-Line Pod.
This is a Queensbound 7 train. The next stop is Times Square, 42nd Street.
Hello, 欢迎搭上7号车，我是一哥江一昌。在接下来半小时里，我们将带你从曼哈顿到法拉盛，从美国到台湾，用我们独特的经验来跟各位分析美洲棒球界发生的大小事，希望能带给大家一趟丰富的旅程。好，今天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是我们的 G 来 G， 你好。
爽。
为什么？
我刚才吃了 Fat Daddy，
那什么东西？
胖老爹，
靠你好哦！
比我妈去 Fat Daddy，Fat
Daddy 也对啦。讲到炸鸡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上边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美国南方的炸鸡店要来台湾。
我印象他们之前没有，他们之前就来开过快闪店了。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印象中之前有来过一次。
欸，那真的很赞欸！就是我以前在美国，应该那是我最喜欢吃的炸鸡店。然后我记得。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打那个？我们去经典赛的时候，去异地训练，然后有过境香港嘛？那因为我知道香港机场有，然后你学长不是有去吗？我还带他去吃，然后他吃的他也是很喜欢。然后我们去后来去加州，然后他也是吃的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是强在炸鸡还是其他什么汉堡有的没的？
强在炸鸡，那主要是他的那个、啊，他是因为强大，他是那个美国南方的那个调味嘛。因为美国南方其实蛮爱吃炸鸡的、嗯，所以他们美国就是那个南方那种 Cajun， 我忘记中文叫什么了。对啊，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调味特别厉害这样子。不过，那家炸鸡有时候会踩到雷，像我上个月有去香港嘛，你记得？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比较早到机场啊，我跟我老婆就看在那个接驳车看到说，哎，在某一个航下有一家这个有这家炸鸡店这样子。我们还我们看的时间还早，我们就还特别又绕过去吃了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因为很接近那个下班，很接近他们打烊时间。所以应该是吃到最后一批的炸鸡，然后那个鸡胸就非常的干，这样子就踩到雷了。
跟上次去是同一家吗？
他换位置了。
嗯，
我以前蛮常过境香港的嘛。
对，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那家炸鸡在香港机场是没有的，可是我们这次去发现，哎、欸、啊，他又开回来了，然后开在另外一个开在机场另外一个地点这样子。那、啊、只是我们这次去吃就有点踩到雷。必须说啦，就是它的皮的调味是好的，只是它那个肉可能真的放太久，就很柴很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的新鲜炸鸡真的非常好吃啦。对啊，还是如果真的有开的话，我还是会去买啦。
那台湾的你没去吗？开在哪里？还不知道。
他写中正区啊，好像也没有讲、
啊、
好像也没有特别说是哪个地点这样。
了解。
那接下来就是听众留言的部分哦，那应该是上上礼拜的听众留言啊，因为但上礼拜我们是来宾专访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念留言。那我们今天来念一下，还是请G来帮我们念一下。
好，这个留言的听众名称是许元跟阿根，
对
对吧？
没错啊。
内容是忘记来恭喜一哥上船，祝成为海上最强水手括号，但我可能也会去友台，祝成为最强的海盗。
哦，括号那个是那个啦，是内部梗，你可能要听 Hito 代盟才会知道，就是讲说那个我们的好朋友浩根啊，以前叫达斯嘛，他现在跑去 Hito 代盟开了一个节目，然后就在分享他们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愿意花钱赞助他的节目，但他必须要必须在这个他的节目上面讲说，哦，以上节目由水手队赞助，看他愿不愿意这样。
他讲了，我听了，他有说，
他有讲了吗？
有。
好，我还没听，
最新集还没听，对不对？
对对对，还没听，那他讲了，
有
okay、
他说，
哎、欸，可我还没给他钱呢、欸，靠腰，我上次欠他钱，
先做了，然后再后付款，
对，这样有点强迫中奖，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喔、有一个小小的单元，哦、叫做 WWGD， 叫做 What Would G Do？
这个原本的东西，现在的人会知道吗？你觉得？
会啦，如果你是基督徒会知道吧 ？WWJD 啊，就是
篮球迷也会知道吧？那个之前那个手环，
哦，那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他上面是写 WWJD 嘛，但是忘记是艾佛森开始戴的吗？20年前很流行吧？我印象中就是开始戴那个布制的手环、
哦。
对对对，
嗯，好啦，不过要讲这个主要是我们我、哦、上应该是上上礼拜的节目，我不是有分享我搭建车的经验嘛，然后要G帮我评评理嘛。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蛮有趣的，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小故事，所以然后有G帮我评评理，我觉得以后也不一定是我讲给你听啊，你有遇到什么你要我评理的事情，我也可以帮你评评理这样子。
好，
好，总之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生活上会遇到一些可能小小的抱怨啊，还是可能你不确定怎么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单元中分享一下这样。好啦，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分享一个 我前一阵子搭火车遇到状况，还是前情提要嘛，就是我现在工作就是会很频繁的需要搭各种的大众运输嘛，火车、高铁之类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上礼拜就搭了火车要去中立哦，看比一样看比赛嘛，然后我就搭到是那个自强号3000哦，就是比自强号可能再好一点点的队号坐的车子。那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搭过自强三千，自强三千是我全车对号座，也就是说它是不能有站票的。就跟那个普优马还有那个泰鲁格是一样的，懂？所以我买票上车嘛，然后我就坐在我的位置，刚好是那个车厢的第一排的位置。然后我在台中站上车啊，然后我上车之后，我就看到车厢跟车厢中间的那个空隙的位置啊，有一个阿伯，他就站在那边。对，车子要开了，他也不去坐下，他就站在那边这样子。那我刚刚讲到嘛，自强三千是没有站票的，所以他站那边就很突兀啊。而且后面位置明明就很多这样子，他站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哎，这个阿伯是不是以为说这个是可以站过去，
也
是
是
可以
区
这，
间车之类。
对，他是不是以为这台车是可以有站过去的这样子？对啊，然后可是我就没有提醒他，然后后来呢，车子从台中发出去之后，他就走进了车厢，然后在我旁边的那一排的位置坐了下来，对，然后可是呢，车子后来到了丰原吧，然后。他又站了起来，又跑去那个车厢跟车厢中间的位置，好，又在那边站，又站了一下子，然后又等到车子从丰原发出去，又过了那2、3分钟，他才又回到原本我旁边那排那个位置坐下来。对啊，所以记录是你，你会觉得是怎么状况？
他应该就是没有买票吧，所以必须每次都站起来确认，就到站之后站起来确认这个位置是别人的。
对啊，
对，
你。
那可是他这样算老实吧？就是我每一次都起来然后确认，而不是我一直坐着等到有人来找我，我再去换别的位置。换别的位置之后，等到下一站之后又有人来找他的位置，啊，我又不小心坐到了，我再去换别的位置。所以他其实是蛮。哎，其实他没有买票，也不能说他是正确的嘛。他应该是要买票
因为
嘛，因
他
为
应该
这
是
个，
买区间的票啦，
对啊，但是就变成他其实算是逃票嘛，就是应该是要补票价。
哇，这过程还没有结束，这个中间还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中间过程中，我们知道其实这种车列车长都会来查票嘛，但是现在列车长已经不会像以前，就是说叫他把票
每一
掏
个
出
都
来，
那样，对对对。
现在列车长应该都是拿一个类似像手机的东西那边对，说这个位置是谁在坐嘛，特别是如果看有没有人是买儿童票，还是大人坐在那边，他就会去问嘛。可是列车长在这个期间呢？他走进来了2次，然后他都没有讲话，所以我就开始很好奇到底是怎么的状况。
他进来的时候，那个人是站着还是坐着？
坐着就坐在我旁边那排的位置上。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啊。然后最后让我比较干的是，后来车子到了苗栗，他就没有站起来了。哦，到了苗栗没有站起来。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对应该是母女吧，就走了过来。然后就跟坐在我隔壁排的阿伯说：“阿伯，这是我的位置。”然后所以你刚才说他是个老实的，这个就不成立了，因为他就没有站起来，他就真的坐到别人的位置了嘛。对，然后接下来呢，他站起来，然后就坐到我旁边来。
哇，
我当下是啧了一声，我超不爽的。对啊，可是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对不对？
那其他地方还有空位吗？还是那个摄像已经满了？
后面有其他位置啦，可是他不是跟我挤，就是跟别人挤啊。但是总之就是我就是刚好被挤到的那个人啊，所以就是让我有点不爽，想要跟你抱怨一下。
可是你也不太可能去跟车长说他票是不是他不是没买票，还是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对啊，因为不是重点，是因为车长在那个之前已经来过2次，他都没有特别讲什么啊。
可是因为他没办法，现在的车长比较像是他应该是去确认，假设他是站着的话，或站在车厢中间的话，我觉得列车长可能会查他。但假设他基本上是坐着的话，现在列车长不太会去主动查票，他会稍微看一下状况而已。所以我也认为列车长手上那个机器应该没办法去确认太多或太详细的事情，所以他当下应该是假定说，哦，他是有买票，那只是
OK。
变成最后的关卡是他到，其实还是很容易逃掉。他的假设他的目的地是跟区间有道一样的地方的话，那他就是赚到那个车程嘛，车
的
子的
差
速度
价，
比较快，
对啊，
对吗？
而且我从台中上车，他就在了；我在中立下车，他还在，表示说他是从台中以南搭到中立以北，这很大一段呢。对啊，所以最后就是我不知道啦， 我唯一想到另外一个唯一的可能性是这样，会不会我旁边的位置本来就是他的，然后他就是不想跟人坐，所以说他就，这是我想到另外一个唯一的可能性啊，但是就很难讲啊。所以，What would you do？我这边想问是说，你应该也不会去找列车长确认他到底有没有买那个位置吧？这样是不是太过
对
分
啊，
一点？
就是让他做嘛，
对吗？但是就很不
对，
舒服啊，就很干啊。
对，的确是，但是也有可能，像你有可能讲，像你讲的，他有可能原本就是你那个位置的，对啊，只是他有没有想先坐看看有没有一整排都是没有人的。
对啊，这的确是有可能。
好，我刚好遇到两个火车的状况，我顺便跟你讲一下哈。
好啊，好啊。
就是我们之前去异地训练，然后其实我们都是买很多张票嘛，就
对啊。
是像二三十张嘛，然后那时候我们的位置就是都是两个，两个都是我们的人。然后，可是这时候呢，我原本是我们那时候有人突然不能去了，所以那时候来不及退票了，就变成可能一两个空位。所以那时候刚好我旁边是没有是那个空位，就是两张票都是我的，但旁边没有人。然后呢，这时候就来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那是我的位置。”然后就坐下去了。然后就先问他一声说：“请问你是一车的某某座吗？”他说：“对。”然后我就说：“就是看我的票。”然后又跟我同事确认说：“我们没票没有退吧？”然后我就再问他一次：“请问你是一车的叉叉叉号吗？”他说：“对。”然后就再跟我同事说：“那个我可以去跟你拿一下票吗？因为我们在不同车。”然后拿来之后呢，我票又拿在手上，我就再问他一次：“说你是一车？”他说：“哦，这里是一车啊，我是二车的。”
要
然后就往
装
后走。
死欸！
对，就是他其实应该大概就知道，只是他一直在不知道用手机嘛，还是坐在那边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就想要装死。哦，最后还是把票拿出来，我说：“请问你是一车？”然后是一车哦，我二车的，二车的，然后就往后走。
我觉得他搞不好连根本连二车的票都没有啊，
也有你要这样讲也有可能。
他搞不好就是二车，然后去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啊，然后就看到底哪一车会有一个人就是算了这样子。
就像那阿北一样。
对啊，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欸。
对，然后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回程的时候，我们也是我回程比较幸运，我们买的都是同一个车厢的，所以基本上那车厢大概只有一两个位置是别人的。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因为很多人嘛，我们就先进去。然后那时候大概有4到6个人是坐在我们的位置上面。然后呢，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同事就要请他离开嘛，然后就起了一些争执。然后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也是坐那个对号坐的。那些大人就说：“啊，你们现在一直呛是怎么样？啊，我就以为这是自由坐啊。
更小灯熊皮，
”对，但是重点是他是有票的，但是是在其他车厢。
又是做出
对，那时候他就觉得反正没有人嘛，我就坐嘛。那后来
来，
车长是有来，他也是确认他们有票，然后只是他们就确认说到底冲突是怎么样。我们就说：“这边就是我们的位置嘛，我们就请他离开嘛。”然后他就一直在跳针说：“我以为是自由坐啊，我也都可以坐
那不是
啊。”
啊，就离开就好啦。
他买票有车有号码，但是他觉得说反正有位置，我只要有买票，我就可以到处坐这样子。
我觉得到最后只是被纠正，有的人就是这样，不喜欢被拉不下脸来道歉嘛，所以
对
就
啊，
开始
对啊。
跳针了，应该是这样子啊。
没错，
好啦，那今天狙击保健室的单元哦，继续来讲到这个春训投手受伤潮哦，因为在前一阵子，包括连洋基队 Gerrit Cole 哦，都好像是受伤了，目前看起来好像神经发炎呐、啊，需要休息，好像4到6周。哦，那另外就有一个新闻啊，就是游击兵的队医啊，Keith Meister 哦，叫 Keith 都蛮聪明的哦。他提出一个论点，他说现今的投手容易受伤啊，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横扫球 sweeper，跟所谓的 power changeup，就是比一般变速球更用力的去翻转那个球的这种的这种球种啊，是造成现在很容易投手受伤的这个的状况哦。那据你的专业你怎么看？你觉得真的是球种的关系吗？受伤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量是最主要的事情吧。
量
量
吗？
再来就是你用力的程度吧。我觉得这两个是最主要的。那变化球其实没有相关研究指出嘛。
对
当
啊。
然，我的想法可能是，就是除了原本的抓握之外，可能最近或者这几年，大家想要了解的是，我除了这样抓握之外，我怎么去让这个抓握的情况下转速可以更高？可能挥
对。
臂需要改变，或者哪边用力需要改变，又或者是他是不是要改变新球种，所以反而比较容易受伤？我认为在变化球讨论这点，可能是因为有训练方式的改变，或者是他要新练一个球种。 所以可能比较
OK。
有机会受伤。但是这是因为没有研究指出嘛，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嗯。
那撇除变化球的话，我会觉得重点就是你投的太多，或者你就是一直猛吹狂吹，没有在配速的，就是每一个都100%，
嗯
这样它会比较有可能会受伤。我的想法是这样。
，GK 就有讲到，以前的研究就是说，投手受伤跟变化球的相关联性是相对比较低的哦。不过，当然这些研究都是比较都是之前的啦。我们刚刚讲到了横扫球跟所谓的 power changeup 是这2年比较盛行的球种嘛，所以并没有这些研究并没有针对这2种球种去做研究啦。不过，我也同意 G 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跟投球的方式应该相关联性相对会比较小。真的还是跟量有一定的关系。那另外，G 刚有提到，那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更重要就是强度，因为当然，横扫球或者这个 power changer 都是很用力去转那个球嘛，这个也是强度的一种。但是你说变化球之外，其实现在很多直球投得很快的投手，他也是很容易受伤啊。所以我觉得，与其是说怎么去投那个球，好像你到底花了多少强度去丢那颗球哦，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个又回到了我之前讨论过很多次的那个。的一个辩论哦，就是，在运动表现跟运动伤害的预防要怎么去选哦？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过，我刚进职棒圈的时候，我的主管是跟我说，就是我们要运动伤害防治大于运动表现哦，先讲求不伤身体，再讲求效果。我相信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哦。那另外就但是这几年这5年来，感觉球团在养成的方针就是往你投出最好的球种的品质哦，然后我确保这都可以养出各种量产各种。变态的投手啊，所以说真的一两个挂掉，这好像也没有关系这样子。那 G 你会怎么选呢？以你一个防护员的立场，好，你怎么会去选哦？运动防要、哦、我要让我的拳头健健康康的呢？还是说，如果说我可以产出更多更厉害的投手，其实我不在乎两个挂掉？
就防护员当然是健康最重要，就是不要受伤最重
对
要。
啊，你的立场应该是
但，
这个。
对，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是，我从现在教练的想法是，从小朋友到成人的模式就是从小是玩乐最多嘛，所以随着你年纪越大，你要越了解竞技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会有点这样看，就会觉得你小时候还是身体健康比较重要，要有运动，要有保持好的良好习惯。可是当你越大了之后，假设你最后的路是走向职业，是走向竞技，那是攸关你的薪水的话，那我觉得表现这个地方的成分就要占比较高了，因为在一个竞争很强烈的地方，你没有好的表现，你就是没有饭吃嘛，
对
你
啊，
终究会被淘汰的。所以，我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来选择好了。今天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你选择做50%。你让你的那个身体的挑战是50%会受伤，50%不会受伤，但是呢，50%的受伤跟50%不受伤的几率就代表50%的成功，就是你可以继续拿到薪水跟拿不到薪水，那你会怎么选择？
哦，对啊，那就是拿薪水，先把薪水
对
先
吗？
拿了。
对，你终究还是会选择拿钱嘛，所以你就会拼那个一半受伤一半不会受伤的几率，你还是会选择要表现。所以我觉得在职业运动这个终究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人会一直出现。对，所以你这讲真的，虽然很无情，但是用坏了，下面还有一个人来取代你。你可以丢100迈，你受伤了，下一个100迈的人就会出现，
没错。
就像这种感觉。
对，你刚才讲那个50%、50%的选择，就让我想到我其实我真的有遇到这个真实的故事哦，就是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投手，就是在我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涯就是已经身体有一些状况了哦。那他因为身体很不舒服，所以说他就长期选择用一个他可以出赛的方式投球。可是他用这个方式投球呢，他投出球的威力就比较不好，然后就常常一直被打。然后呢，那年我们在一起训练之后，训练完之后，他觉得，他的身体好像变强壮了，所以他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我以前那个方式来投看看。结果投下去之后呢，他发现，不行原本就已经有伤的地方，好像还是会痛。那最后呢，跟防护员，然后跟教练讨论的这个结果之后，他就去开刀了。那时候讨论的点就是这样子，他还是可以用那个就是比较不会痛的方式继续投球嘛。可是他用那个方式再投个2年，如果还是一样被打爆，他还是释出嘛？那也许对他来说最有几率让他存活在职棒的方法，就是去把那个问题根治掉，让他可以用他以前最好的方式去投球，然后 他这样才能有机会取得成功嘛。对啊，然
对。
后如果要讲到结，如果要快转到结局的话，其实他后来开刀回来之后，哦，他是有2、3年真的投出成绩的，那也靠着那一波，其实他是有赚到一定不错的薪水了。对啊，所以这样选一选，我觉得当初这样选好像就是对的。
没错。
嗯，下一个我们来讨论一个。不是棒球的新闻事件哦，那这个是篮球界的。那虽然说我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很关心篮球，不过这个因为跟转播有关系嘛，所以就来聊一下，就是篮球球评小谷啊，在那个转播东超的比赛的赛前，好像在聊天嘛，跟我们的好朋友陈杰森聊天的时候，因为没办法，因为跟陈杰森转播的时候干话就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这绝对不是小谷的错。那只是说在这个干话的过程中呢，就被。好像就是不小心被播送出来了、哦。我记得是说，好像说球队是什么烂货还是什么，是不
杨
是？
绛是烂货，
啊，说杨绛
这个
是
是
烂
主要。
货嘛？对啊，那这个事情当然引来了一些引发一些轩然大波啦。不过，其实当然现在已经应该一个多礼拜了啦，所以应该后面蛮多讨论的。那我这边想稍微讲一下，以球评的立场啦，可以理解他必须要道歉，因为说者也许无意，或者说者不是想要讲给大家听，可是听到的人被批评的一定是会被冒犯嘛，所以他道歉我觉得是很合理，只是真的严格来说不是他的错了。另外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容易哈麦的两个点哦，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像这次小谷这个嘛，赛前试音的时候，那事实上在后来赛后，陈杰森好像去参加一个那个网络节目，他有讲到说。他说：“昨天的转播过程，我一直跟小谷抱歉哦，责任我要扛一部分。因为通常试音的时候，前辈教我们的就是不该在那个时间点乱讲话，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在那个流程出状况。哦，那这就让我想到啊，我第一年还第二年的时候，跟杰森搭档播统一师的时候，赛前试音有一次我也是乱讲话哦，就是那时候有一些比较争议的新闻事件，然后我两个反正就在闲聊嘛，然后闲聊到一半，那个主控那边说：‘哎。’”那主播全面试音哦，所以我们就挂上麦克风，然后就继续聊天这样子，那就是聊的也是比较讲的比较直接一点点。然后当天赛后呢，那个我们的制作人胖哥就直接跟杰森说：“哎，你跟一昌讲一下，就是以后试音不要讲一些五四三的。”不过看起来啦，在这个事情过后，陈杰森都没有学会。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哦，就是很容易，我觉得很容易就是出现这种这个意外播放送意外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局间的广告时间。因为特别是如果那场比赛同时有电视跟网络转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电视广告很明显嘛，你就被切出去了嘛，你是进广告嘛。那这时候可能主播球迷就会放下心防。可是如果这个比赛同时有网络转播的时候，有一些制作单位，他
不
可
会
能那个
停。
时候不是广告时段，他是放一个很 long 的那个球场的景。对，那这个时候当然制作团队那边还是可以把我们的麦关掉。可是如果他没有特别收的话，那我们这时候讲的话就会被放出来。所以这边稍微跟各位听众稍微解释一下两个我觉得很容易卡麦的状
没
况，
错。
就是赛前试音跟局间广告的部分。对，那当然后来，从那个被冒犯的新北国王队，包括毛嘉恩嘛，就是他们的应该算是 GM 吧，然后还有他们的主力选手杨敬敏都有在 IG 上面发表他们的意见呐、啊。那君你怎么看这两则贴文呢？
先讲贴文之前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是像你讲的直播也好，或者试音也好，或者局间也好，或者有可能是内部员工流出也好，就是假设你是讲的不好听的话，其实在哪边讲都一样。那我认为这个点是因为他讲说用了"烂货"这两个字，如
对
果
啦，
你讲成表现不佳，
对啊，
那就完全不一样嘞。
老师啊，
对啊，那就变成我觉得这件事情要针对他的话，就是我觉得是用词问题了。那我觉得像毛家的 IG 讲的就比较讲的比较理性一点，讲的比较像是比较头头是道，比较有一点内容的感觉。
我觉得发表出他的愤怒，可是同时又有条理。
那杨敬敏的话就变成他可能用一些用词，其实跟烂货感觉是一样等级的
装
东西。
死啊！
对，那我就觉得你这样子的话跟他做的不是一样吗？
对，还有
而
陈
且你
桂
是
林，很像国中生。
对，明知自己这种东西公开被大家看到，那你还打那种字？
对啊，通常小谷他不会，他不知道他讲这个东西是会被播出来的啊。那杨敬敏，你知道你的 IG 就是被大家看到啊，你的行为比他更过分欸。
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会看出来一个人的那个等级嘛，就是你可以发表你的愤怒嘛，我也可以理解你身为这个球队的球员的愤怒，可是你这样讲的话，不就变得跟他一样了吗？
对啊，就把自己放到那个层级去，甚至更低，我觉得。
对，那你这是更低，所以就你就没有先刮自己的胡子嘛，那就要刮别人的胡子嘛。
嗯，真的是
对
这
啊，
样子。
所以我认为就是针对用词吧，针对用词去跟他说这样子应该不是个好的行为。然后假设是因为有小孩在看的话，也是不好的示范。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对啊，就事论事的讨论了，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整件事情有帮助了。
没错。
好，最后一个要讨论的哦，就是当然职棒快开打了嘛，其实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中华职棒热身赛也正在打当中嘛。哦，那个大巨蛋真的蛮屌的，连续2天都快要2万人去看呢，这蛮厉害的。嗯，不过我们今天讲不是大巨蛋，我们要讲是另外一个球场，就是这个桃园棒球场哦，就是传出消息说，因为他们今年年初是有整建嘛，就是包括草皮啊，重新铺设这样子。然后在上礼拜就有传出说，这个场地哦，可能在开幕战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使用，没有办法准备好的哦，所以导致乐天桃园目前前面的一些赛程要移到其他地方，包括天母，包括
新庄，
新庄了，包括大巨蛋哦，都有。那我先讲啦，我觉得想改善就是好事情啦，因为桃园球场的场地的一些状况嘛，包括排水，甚至其实去年或前2年。有时候我们在转播比赛看球的时候，看到那个草皮的状况，的确是需要加强啦。所以我觉得想要改善就是个好事情啦。那我觉得这次的草皮养护会来不及，很多时候跟可能公务机关的流程有关系啊。因为毕竟现在的养护单位还是桃园市嘛，那不是说里面有谁疏忽了，而是说有时候你也知道台湾的那个公务的这个程序就是这样，他可能要招标嘛，要干嘛要干嘛，那。等到真的都弄好了，其实今年好像是1月中才开始施作这整个东西嘛，所以本来这个时辰就非常的紧绷，那加上今年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化嘛，忽冷忽热嘛，所以说好像来不及，这个到最后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个结果啦。不过还是一样，我觉得想改善就是好事情啦，对啊。不过从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说，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台湾职棒越来越进步了哦，就是越来越重视场地这个细节，因为至少以我跟 G 还在职棒那个年代，我们是在不是更多，我们是曾经在一些我觉得场地状况更不 OK 的地方也比过赛，或者场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些很奇葩的状况啊，对不对？G 你记得哪一些吗？不用讲哪个球
记
场，就
得
讲你遇到状况就好。
好，这不一定是跟草皮有关的。
嗯。
我先讲一则新闻哈，这是去年的时候5月中的时候吧，在花莲比赛，是不是有那个白蚁之乱？
啊，对啊，
然后还有那个宫庙绕烟火，那个放烟火，然后绕境放烟火，影响外野守能见度，所以比赛暂停。
可是白蚁之乱这个之前在那个在大联盟也发生过啊，就是有一次在印第安人
蜜
跟
蜂
洋
吧，
基队季后赛也发生过啊，
也是白蚁吗？还是蜜蜂？
不是蜜蜂，好像也是白蚁那时候洋基那个 Joel Chamberlain 张伯伦嘛，那个很厉害的投手，然后全身爬满了虫啊，然后防护员还要上去帮他喷，对啊。
对，有印象。
对啊，然后他后来那场那局，他就投球就控球就失准，然后就砸锅了。对啊，这个也是有发生，美国也是发生过。
对，然后花莲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小黑蚊，
哦，对，
那
真的
个
很
真的
多。
很痛苦，真
对，
的。
就是一定要先买防蚊液。
防蚊液，然后要穿长的紧身衣、长的紧身裤，不然就穿长裤才有办法。那有一些比较有趣，就是球场会有一些动物嘛，有那个猫啊、老鼠啊，然后有看过乌龟的干尸啊，乌龟爬进去，然后变成干掉了，可能被晒干了，它可能迷路了吧，因为草地太大了，要爬很慢。对，然后也有长香菇，
对啊，在中外也长一根，长一个很大的香菇。
对，然后另外两个印象比较深刻，是一个是在东亚运的时候。那时候是雾霾，对，然后那时候应该只有延半小时、1小时开始比赛，但那个雾是大到你看不到外野，你只看到内野，
太夸张
对，那雾非常浓。然后
了。
大家在那边就是到底要怎么办？然后等可能风吧还是太阳出来，就那个就散掉，就可以开始比赛了。然后最后一个是你有没有印象？有一次燕巢球场被放水，有春训吗？还是什
朱
么
红
时
生
候？
吗？
不是那个放水啊，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放年假回来吧，还是放什么假回来？放个可能就是休息完回来，休息2天，然后回来之后，那个燕巢的大球场内也被水管放水，然后整个你土地那个红土是烂的，然后就不能练习，
这个我完全忘记了耶，有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改去可能去什么虎门还去哪边借场地跟他练习1、2天。
这我是没什
然
么
后
印象
大家就怀疑说，到底是谁不想练习，然后偷偷来把那个水放到内野？
啊。这是个好办法对啊，
对啊，这样就不能用了，整个都烂掉了，很大一块。
你讲到这个谁不想练习啊？这个其实以前桃园圈也发生过这个状况，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那时候还是 Lamigo 时期啊，我们在桃园比赛，然后那时候稀客还在队上，然后呢，只要是我们要稀客要对 Lamigo 出赛啊，然后当天只要早上下一点点的雨哦。然后我们隔天下午去球场，他们就不会盖帆布，
故意不盖，
对，故意不盖。然后隔天呢，他们换那个 Ray，他们的那个 Ray 要丢。然后早上下雨是比前天大很多的。然后我们下午去球场，他盖得好好的。然后晚上是准时开赛。
所以希克那时候有因为不盖，所以就延赛或者
有啊，他很生气啊，
取消的，有
有啊，那场
影
他很
响
生
他就
气啊，
对
对啊，他到球场发现帆布没有盖，直接骂脏话。
策略性。
对吧、啊？策略性的延赛，其实这个也不是只有 Lamigo 会操作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其实刚好遇到了就顺势做一波啦。这个你不要说 Lamigo，我们自己带过球队也都有做过啊。就是这样比赛感觉先发投手对我们不利啊，刚好下一点雨，我们就消极的整理场地。
让他搞得大家很累，可以休息一天之
也
类
哦，对，这也有啊。比如前一天很晚，比如前天打到很晚，这个也有嘛。我印象中是有的。
应该是有，没错。
没有啊，就是借着桃园球场的这个事情，我们来分享一些就是以前我在球场上遇到的特别的状况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如果多去回想这些东西。以上就是本节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的朋友，也希望五星推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We
拜拜。